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要跟您一起分享的灵修主题呢，是有关虚伪这个话题。今天的灵修短文题目叫认同上帝。好，让我们先预备好圣经，马太福音15章1到9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5章1到9节。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我们知道，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主。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是为您读出今日的灵修经文，同时也请您预备好纸和笔，等一下一节会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
马太福音第15章。 一至九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一至九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九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经句呢，是在当中的第八节。经句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好，此刻我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4月23日，撒母耳记下16到18章。撒母耳记下16到18章。路加福音第17章20到37节。路加福音17章20到37节。4月24日，撒母耳记下19到20章。撒母耳记下19到20章。路加福音18章1到23节。路加福音18章1到23节。4月25日，撒母耳记下21到22章。撒母耳记下21到22章。路加福音18章24到43节。路加福音18章24到43节。4月26日，撒母耳记下23到24章。撒母耳记下23到24章。路加福音19章1到27节。路加福音19章1到27节。4月27日，列王记上1到2章。列王记上1到2章。路加福音19章28到48节。路加福音19章28到48节。4月28日，列王记上3到5章。列王记上3到5章。路加福音20章1到26节。路加福音20章1到26节。最后一天，4月29日，列王记上6到7章。列王记上6到7章。路加福音20章27到47节。路加福音20章27到47节。希望您亲爱的朋友在阅读圣经章节的时候能够持之以恒，并借着祷告从中明白神更多的心意。请听今天的灵修短文：认同上帝。
认同上帝。广播节目中的一位听众在电话中提及宗教，脱口秀主持人就开始攻击假冒为善的人。他说：我无法忍受宗教人士的虚伪，他们声称有宗教信仰，但是行为并没有比我好多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宗教这类事。这个人并不知道，他其实是在认同上帝的观点。上帝很清楚地表明，他也不能忍受假冒为善的人。但矛盾的是，有些人把上帝所反对的事情当作无法接受他的借口。耶稣谈到假冒为善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请看看耶稣对他那个时代最伪善的法利赛人是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23章，他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不仅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7次。他们是作秀的宗教人士，只是表演给人看而已。但是上帝知道他们的心，知道他们的心是远离他的。当非基督徒理直气壮地指出我们的虚伪时，他们是认同上帝，因为上帝也痛恨虚伪。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活出见证，能尊荣那值得我们全然委身的那一位。虚伪乃是普遍的罪，这罪带给我主忧伤，他要我们敬拜他时有信仰和爱在心房。魔鬼很喜欢我们做虚伪的基督徒。
每天灵修读经的5大好处：1，更能意识到神；2，使我们与神亲近；3，明白神的原则；4，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5，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我们灵命的健康并不是由我们的外表，那是要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真正里面的生命彰显出来，才能够知道灵命到底是不是健康。此刻求神来鉴察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在里面的心思意念，恳求恩主也试炼我们，引导我们紧紧地跟随主的脚踪，走完这条美好的人生旅程。有一位33岁的运动健将，他突然呢在一间旅店的客房里气绝身亡。当时他年纪还很轻，平日里精神充沛，但是经过尸体解剖以后，却发现原来他里面3条的冠状动脉有2条已经差不多都被堵塞了，并且他的心脏也肥大，其中一条冠状动脉已经有了血栓的现象。看上去这位年轻的运动健将身体非常的强壮，但是他的外表却误导了别人。他突然病发身亡，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同样的，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不要自以为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位灵命健康的基督徒，误导别人以为自己的灵命十分的健康，但是一旦事发，别人还是会发现我们真正的属灵状况。就如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当法利赛人他控告主耶稣以及他们的门徒没有依照宗教传统在吃饭以前要先洗手，法利赛人他们就责骂控告他们。可是耶稣呢，却说法利赛人只顾看着人所制定的宗教传统，但是却把上帝真正的诫命放在一边。他也提醒法利赛人，天国的义不是表面的文章，而是由内心而发，是上帝转变成人的圣功。主耶稣说，他们虽然外表看起来十分的属灵，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污秽，他们的心其实是远离上帝。就如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第15章第8节提到，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假装虔诚爱上帝，并且立下了一长串的规矩叫别人去遵守，这些都是人为的，都是为了让他们自己在面子上过得去。他们甚至说这些的规矩和直接从上帝而来的律法同样的重要。难怪主耶稣要责骂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因为他们嘴巴上好像尊敬上帝，可是他们的心却远离上帝，真是口是心非。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第15章 第一到第九节。那时候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在这里啊，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毫不留情，他们存心要设法陷害耶稣，于是他们就从耶路撒冷被差派去控诉这些门徒，并且说他们不按规矩在吃饭以前不洗手，犯了古人的遗训。为了要更了解这些事情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洁净还有不洁净。在这里法利赛人所指的洗手到底是怎么回事？洁净与不洁净的概念要追溯到旧约时代，门徒们被控诉说不洁净是按仪式上来划分的。假如说呢，在旧约时代有人触摸了死尸，在仪式上他就是不洁净了，也就是犯了礼仪了，当时的宗教律法师呢就会禁止他们去敬拜神。如果要敬拜神的话呢，这些宗教律法师就会先按着所谓的仪式让他们先自己洁净了，才能够进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神。古时候的人他们更把传统习俗加在这里，所谓要洁净，他们只是看外表看仪式。又比如说他们坚持要在吃饭以前洗手，犹太人呢他们必须经过繁琐的步骤来洁净自己，他们不但要洗手，而且连手臂一直到肘部都要洗得干干净净。如果有人曾经到过市场，那么就要全身沐浴才能够算是洁净自己。因此法利赛人他们批评门徒说，这些门徒并没有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宗教规矩实施完这些繁琐的洁净仪式就开始吃饭。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经文，第三到第六节，主耶稣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里主耶稣他提醒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因着古人的遗传而犯了神的诫命。律法吩咐人要孝敬父母，包括供应他们经济上的各样需要，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都不想花钱供养他们年老的父母，所以呢就利用传统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当父母向他们求助的时候，他们却说，我已经把用来供养你们的钱奉献给神了，所以我没有钱能够再给你们了。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托辞推卸了在经济上应供养父母的责任。其实他们用这些荒唐的传统为的就是要推卸责任，其实也是在废弃神的话，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来真正关心供养父母。因此主耶稣他在这里回答法利赛人，他不是直接的回答法利赛人有关洗不洗手是不是犯了规矩，主却把真正他们应该遵守神律法履行神话语的规条讲给他们听。接着在经文的第十五章七到九节如此提到，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因此经文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狡猾地歪曲了神的话语，正应验了在以赛亚书29章19节的预言。他们假装用嘴唇尊敬神，但是心却远离神。他们的敬拜也是徒然的，因为他们是人的传统比神的话语更重要。 今天也让我们再次来反省，我们是不是一个单单用嘴唇来敬拜神，但是心却远离神的虚伪的基督徒呢？很多时候按人的标准，基督徒可能比世人真诚很多，按神的标准，其实我们实在是很虚伪。因为人看外貌，神看内心，神鉴察的是人的内心。因此任何的言不由衷，任何的行不由心，都是虚伪的。这也让我联想到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所记录的一段经文。当时的时候，保罗他曾经责备在安提亚的彼得。当时呢，彼得本来是与一群外邦人在一同吃饭，但是他看到雅各一群人到来以后，因为害怕奉割礼的人，当时的礼仪就是行了割礼的人与外邦人不可以同桌吃饭，于是他就假装与外邦人隔开分开吃饭。由于彼得是当时的领袖，因此呢，其余的犹太人也跟随着他假装与外邦人分开，甚至连巴拿巴也跟随着去假装。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形以后，他就责备彼得他们，说他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里保罗看到彼得他们所行的与福音真理不相符合，因此他说，如果你还是照着原来的行为，就好像外邦人行事一样，那么你怎样去教导外邦人来信福音呢？我们在这整个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确实五旬节以后，彼得他仍旧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假冒伪善的行为。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彼得他并没有跟保罗争辩，他却是谦卑地接受了保罗的批评。有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很容易可以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批评，但是其实不然。特别是成为了领袖，成为有一定身份的人，我们就很难放下自己的面子去接受别人的批评。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并没有争辩，他愿意接受，并且他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还称赞保罗仍旧推崇他，赞扬保罗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到了彼得的谦卑。经文接着下来也提到了巴拿巴，他也曾经参与了这样的一次假冒伪善的行动。巴拿巴他是圣经当中一位很受人尊重的人，他非常能够鼓励人，也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的软弱，看到他随从彼得竟然也假装与外邦人分开。这就好像是俗话所说的，如果一只羊从悬崖上跳下，整群羊都会跟着跳下。因此我们看到教会的领袖是多么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紧紧地跟随神的心意，跟随神真理的教导，而不是要害怕人，把目光聚焦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会有软弱，可能我们的领袖也会表现出虚伪，但是只要我们紧紧抓住神的真理，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虚伪的人，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就如箴言书二十九章二十五节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把神的话语深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不至于得罪神。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今天的信息，你再一次鞭策我们，让我们懂得自己实在是一个罪人，常常我们只能用嘴唇来敬畏你，来尊敬你，但是我们的心却远离了你。主啊，我们真是伤了你的心，我们确实是假冒伪善，常常在人面前行一套说一套。恳求恩主借着圣灵鉴察我们，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恶性，帮助我们可以时刻警醒， 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地来提醒我们，鞭策我们，要成为心口如一的人。就如刚才你的话语警醒我们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没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感谢主赐下话语，也赐下赦罪的救恩，让我们在认罪以后可以坦然无惧地再次来到你的神宝座前，来与你亲近。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诗篇32篇，来一同向神认罪悔改。
我的神，恳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我为我过犯深感懊悔，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也不应向你夫妇下跪。我的神，恳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我为我过犯深感懊悔，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也不应向你夫妇下跪。我的神，恳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我为我过犯深感懊悔，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也不应向你夫妇下跪。我的神，恳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我为我过犯深感懊悔，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也不应向你夫妇下跪。我要现在向你献上我的祷告，求你拯救我，使我不知羞愧，隐藏我，保佑我，环绕我，引导我，我要一生至死跟随。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